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多年前，我当国民服役的时候，训练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老了，所以很多年前的事啊。我记得我在国民服役训练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他有教我们打拳呐 ，boxing 啊，啊，因为要训练我们强壮啊，要有勇气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啊，因为我看很容易嘛，打几拳啊就可以打到那个人倒下来。那么我就被拣选啊，代表我的这个兵营的学校和另外一个兵营的学校啊，有一个比赛啊，这个拳击的比赛。其实我说很容易嘛啊，因为这个比赛每一轮啊，你是打三分钟而已啊，打三分钟就休息，再只有三轮而已，所以三分钟，只是九分钟就打完了啊。那么我就看过电视啊，很容易啊，这样一打上那个人就倒了啊，所以我就参加了，我就代表我的学习啊去参加。哇，当时真正的比赛的时候，要打拳的时候啊，哇，我的那个人看起来这么大只啊，又比我高啊。不用怕，不用怕啊！我看起来应该很容易啊，只有三分钟，全部九分钟就打完了啊！哇，结果怎么样呢？啊，真正的比赛的时候啊，拳的时候啊，哇，那个人打到我了没有力啊！以为是三分钟而已啊，其实最后一套啊，最后一轮啊，最后三分钟，我的手都没有力放上来啊，要放下，要打都没有力打啊，最后。你知道我输了被打爆啊。那么我想一想，是不是我太以为太容易了啊，这些打拳的比赛很自满啊，以为只是看几个电视节目，看看人家怎么打就学到怎么打啊，就一定可以赢啊。那么太得意了，所以就失败了啊。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信徒的这个征战，这个奋斗。我们在以弗所书已经学到，今天是最后一个信息啊，信徒的军装。那么如果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在以弗所书我们在学什么？以弗所书信徒的军装，我们在第六章在学。但是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其实你看到这本书已经告诉我们，在属灵的资源神已经赐福给我们，我们是足够的，我们可以一定会得胜的你打开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你看第一章，如果你看神怎么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的时候，这本书神已经告诉我们，在第三节的后部分说，神已经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和我已经得到天上的福气，已经有了，是属于我们的属灵的福气。那么你再看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五节，你也看到我们是神所预定的人，他喜悦他预定我们被拣选的人，我们也是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有神的福气，我们是他被拣选的人。还有你再看第七节，第一章的第七节，你看到我们在属灵上的资源，第七节说什么？我们在接着这神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血，我们已经得门救赎了，看得到吗？你看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还有你再看第八节，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神已经告诉我们，应许我们，在第八节他也赐给我们什么？智慧啊！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的 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看得到吗？弟兄姐妹，神已经充充足足的赏赐给大家，有智慧，有聪明，还有第十一节，神也给我们什么？在属灵上，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什么？得了基业。你看，在第十三节，神还赐给我们什么？神也在最后一步说到，就受了说，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祭引祭。我们也得到圣灵在我们心中，他也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你想一想，哇，全部我们所需要的要打一个胜仗，有神的福气，有圣灵，有神的爱，有得到赦免，有智慧，有聪明。其实很多时候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你就认为很容易，我们得到很自满，一定得胜的，好像那个打拳的比赛很容易的吗？你看全部都有了，全部都有了，全部要得胜的神已经赐给我们了，还需要什么？但是弟兄姐妹，当你有这些属灵的资源的时候，神说他赐福给你的全部都是你的。但是你来到第六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神要警告我们，在第十节，虽然你拥有这些属灵的资源，但是你和我不要忘记，这场属灵的战争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这一部分，使徒保罗重诵圣灵的默示，写这章的时候，第十节，在第六章第十节，保罗这样说，我还有未了的话要告诉你，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这些资源你全部都拥有了，但是你和我要明白，不要自满，不要得意，不要以为这么容易。因为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当做刚强的人。所以告诉我们要小心，你要小心，你要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容易的。虽然你拥有这些属灵的福气，但是你和我必须要刚强，要得到神的力量才可以打这场战。所以我们就学到怎么样刚强，怎么依靠主。那么十一节就告诉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已经学过对吗？这是很重要的。全副军装你和我必须要带上，才能可以打赢这场战。因为我们知道在十二节，这场战不是一个人好像我在打拳那样我们所面对的敌人他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眼睛看不到的，这属灵的战争魔鬼的，他们会引诱我们，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失败，让我们灰心，让我们放弃主在我们要走的一路。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的敌人。所以怎么样可以可以得胜，我们必须要穿全副的军装。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这几个月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所要记得在第十四节，对吗？我们在这全副的军装一共有六件，必须全副都要带上这六件，还记得吗？第十四节那么首先要有一个腰带，对吗？要有一个腰带。你带上一个军装没有腰带，全部都太松了不能走。所以要有这个腰带。那么这个腰带，首先神的话告诉我们， 这就是真理的腰带，你的腰带必须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理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你的感觉，也不是我的感觉啊！你和我也不是真理，只有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真理，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所依靠的应该必须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的话。所以你带上这个腰带，第一、第二件军装你必须要有的，就是要保护你的心，也是在第十四节的后部分。怎么样保护你的心啊？你必须要有这个护心镜，这个护心镜叫为公义的护心镜，公义的啊，哪里可以有公义？你和我都是罪人，有犯罪，所以我们记得只有主耶稣的公义必须在我们生命上。如果你有主耶稣的公义在你身上，就保护你的心，因为已经遮盖你的罪，原谅你的罪，被得到赦免。但是我们不但有主耶稣的公义在我们的心来保护我们的心，我们也必须每天活这个圣洁的生命，活出这个耶稣的义在我们心中，那么我们才可以打胜仗。第三个军装就是我们的鞋子，要带上什么鞋子要穿什么鞋子？那么这个鞋子很特别的名，叫做平安福音的鞋子。所以这个军装第三就是必须不单是我们的腰带，真理的腰带，这个公义的护心镜，还有我们的鞋子是平安福音的鞋子。所以想到福音就是好消息，没有福音的时候是坏消息，因为你和神是为敌的，你和神是为敌的。现在你有福音，你相信了主耶稣是平安的，因为现在你和神是在一起的，不是为敌的，在一起的，一定可以打胜仗。所以这就是平安，平安在你的心，在我的心。那么第四件军装在第十六节，我们必须要带上的就是一个藤牌，一个藤牌。为什么需要一个藤牌？因为敌人要攻击你们要射不同的火箭，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藤牌这个藤牌是很重要的。但这个藤牌就是信德的藤牌。什么会攻击我们？就是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怎么可以抵挡这些？凭着什么？信心，不是凭着眼睛，因为凭着眼睛一定输的，眼睛我们被吸引到这个世界，那你凭着信心依靠主的话，相信主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灭尽这些一切的火箭。那么第五件的军装就是保护我们的头，对吗？这是那个头盔，这个头盔被称为什么？在头盔看得到吗？第十七节三部分，这个头盔必须要戴上对吗？大家都知道我们做兵的你去打仗之后一定要戴上那个头盔。那个头盔并称为什么？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告诉我们要明白我们得到的救恩是永恒的。哪一天以前你相信耶稣，这个救恩开始了，你得到罪的赦免。这个救恩告诉我们，神一直我们一生会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供应我们，让我们成圣。这个救恩也不会停，到我们死的那一天，这个救恩成为我们的荣耀，神会带领我们到他的天家，让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救恩告诉我们，神会保守我们，这个头盔就是救恩的头盔。那么第六件军装是什么？也是在第十七节后部分，我们要记得我们有一个宝剑，对吗？要打仗要有宝剑，这个宝剑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圣灵的宝剑，神给我们这个宝剑，这个宝剑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那么昨天如果你在团契我讲到的时候讲到什么被盗，被盗的意思是什么？你的被在哪里？后面。神的话在什么？在你后面。如果神的话在你后面，那么你一定忘记神的话，你仰望的不是神的话，对吗？你前面看的是什么？你自己，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不要被盗，我们要神的话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前面我们依靠神的话。神的话这本书圣经是神自己默示的，很奇妙的，对吗？那时候我告诉大家神可以使用40位作者1500年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写的，是一本书，他的话语没有错误，是神自己默示的，是圣灵的，圣灵的宝剑，圣灵本身他感动人来写这本书，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被盗，因为如果你把神的话放在你后面，你就忘记他的话。我们要仰望神的话，看到他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学完这六件的神的军装，足够吗？带上这六件的军装可以打胜打赢吗？其实我们需要不是多一件军装，我们需要多一件事必须要做，才有这个力量，才可以得胜。那么第18节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也是我们总结今这个主题属灵的阵仗。18节说什么？那我们一起读啊，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18节。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需要 不但要需要这神全副的军装，我们也需要在18节所教导的1、2、3，靠着圣灵随时多忙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惧，为众圣徒祈求。讲完了这全副的军装的时候，从14到17节，18节，那你觉得为什么神在讲完这全副的军装的时候，在18节立刻告诉我们，你和我必须要拥有这个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今天的题目就是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祷告不是一部分的军装，但是祷告让我们知道和全副的军装是要一起合作协同运动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力。我们所说的这个军装的时候，神的全副的军装的时候，它不是什么神奇性的有力量可以来到这个军装的时候，必须要通过祷告。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神会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啊，得到罪的赦免啊，我们有圣灵啊，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怎么可以得到神这些属灵的资源？同样的，只有通过祷告，神的力量神的大能才可以显现出来。所以第18节是很重要的，第18节也是我们今天要总结要明白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属灵的征战，你必须要带上这全副的军装，同样的你也必须要随时不断的祷告。所以当你活着你的生命，要活着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祷告是很重要的。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节，耶稣设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 会心。在一个战场上，如果你不祷告，你就很容易会心，没有中间的立场。你祷告，你可以增强你的力量；你不祷告的时候，很容易你就会灰心，会放弃。因为战斗的时候，激烈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很疲倦，你就会觉得你要逃脱了啊，不要再打了，你要放弃了啊，因为你没有祷告。所以耶稣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么祷告就是好像我们呼吸这样。所以首先我要和大家先看这一段，在第八十八节告诉我们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你和我必须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有没有觉得我们学了这么多的信息在神的话语里吗？每个主日你来，你听，你听，怎么打胜仗，听了其他的信息。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觉得，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挣扎？其实理由是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祷告，因为我们没有随时多方的祈求祷告神，所以我们就事烦，我们就很容易灰心。太上神的对吗？这个军装的时候，如果没有祷告，这个军装也是没有用的，没有能力的，没有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才可以出入在我们生命上，因为我们有祷告来依靠他。所以我要大家明白。那么我们看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十八节，主的话告诉我们要得胜，必须要穿上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也要同样的时候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随时要每天不住的祷告？因为属灵的征战，哪一天哪一个时刻都可以来到我们生命上，对吗？你也不知道什么危险来到我们生命上，什么试探可以来到我们生命上。说到今天，今天是主日，没有说到主日啊，我来主的圣殿啊，一定没有不会犯罪了啊。主日因为是主日，我听主的话就一定是做什么都会亲近主的。其实也不是这样，在主日今天，同样的，如果我们起来的时候没有祷告，忘记主，很容易的是什么？吵架，跟人家吵架，没有爱心，对吗？因为你没有祷告，你没有靠主啊。来到主的圣殿，如果你没有祷告，你听主的话之后你就会睡觉，因为你没有祷告。听完崇拜过后的时候，你没有祷告，你没有依靠主，你很容易的就看那个人，就会批评那个人，看那个人就说哎你不好啊，因为你没有祷告。因为你没有祷告，你回家的时候整天说哎，在崇拜的时候，那一回家哇又做自己的东西啊，看电脑啦、啊、上网啊，看电视，因为你没有祷告。所以其实每天都有这个征战，每天都必须要祷告。如果没有祷告，我们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跌倒，一定会灰心。所以这里十八节告诉我们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就好像你和我要活着必须要呼吸，对吗？谁没有呼吸的呼吸祷告就是这样，我们要呼吸祷告这个空气。你和我很自然的都每天都自己会呼吸的自然会来到没有人会提醒你等一下你有没有呼吸你有没有忘记呼吸没有，对吗？没有人提醒你的，不用 set 你的 alarm 要呼吸了，时间到呼吸了，没有了，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也要明白在属灵上祷告应该是这样的，不用人家提醒我们，不要说祷告会了现在是我们要祷告，应该很自然的。在属灵上我们会随时多方的祷告，所以 不但在十八节告诉我们，其实在其他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大家应该知道不住的祷告，对吗？这个很清楚，不住的祷告，不要停，不要停，不住的祷告啊。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凡事什么事情小事大事都要祷告。哥罗西第四章第二节说什么？你们要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不要停，恒切的继续的祷告，每个时间每个时刻都要祷告。所以在圣经其实随时多方祷告是一个诫命，一个命令。我们读到不同的经节告诉我们，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必须要你和我要做的。如果我们做不到，好像呼吸这样，那么你和我就会失败，会灰心，会跌倒。很多时候其实我问自己，可以做得到吗？随时不妨多方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都要祷告，恒切的祷告。但是主啊，我很多事要做，我很忙的人 啊，我有工作要做，有不同的责任，有家庭要照顾，有教会的事项要照顾，哪里有时间每天每个时候不住的祷告？我应该想你们也是同样的想法，对吗？为什么神叫我们不住的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哪里可以做得到？整天不要做工，整天不要吃饭，24小时在祷告，是神要我们这样做呢？其实这里的教法，不住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凡事都要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其实这个教导就是好像我们呼吸一样，我们每一件事每个时候我们是不会忘记神。这个教导就是你和我每天每个时候应该不要忘记神，他的存在，他和你的同在。所以哪一个时候你都可以亲近神，跟神说话的，这就是属灵上我们应该拥有的，可以得到的。如果你和我知道每个时候神都与我同在，当我拿到什么赏赐的时候，我得到老板的称赞，还是哇突然间有这个政府说GST 啊 voucher 啊300块，第一件事你记得神的恩典，你说神感谢，因为你知道神的同在，神赐给你的这个福气，第一件事你会祷告感谢神。因为你知道神的同在，如果你碰到什么伤心的事，第一件事你知道神的同在，因为你想到是神，第一件事你先祷告主啊，请安慰我，因为我现在很伤心这件事发生。你看到一个不信徒他来到你中和你谈话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属灵上这是不住的祷告，随时多方祷告，你就会立刻主啊给我机会可以传福音给那个人，你就会立刻祷告，因为你想到神的同在，你知道他的同在，他会要你传福音，所以你就会立刻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学习祷告。所以当我们说到不住的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其实就是在属灵上每件事发生在我们生命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我们一定会呼吸到祷告，会求神帮助。你在工作也是一样，对吗？你要在老板的面前要先要做什么事情，你就会想到主啊帮助我，一个祷告。同样的讲道的时候，求主也帮助我讲道，你听的时候你会呼吸一个祷告，主啊让我听得明白，让我可以学习你的话语。你看随时多方的祷告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你的体验到吗？做得到吗？你会有没有记到神的爱？为什么我们失败，为什么我会信？因为我们没有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早上起来祷告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祷告一次，其他的时间都是没有 没有记得神的同在，没有记得怎么样随时可以祷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做个祷告。所以这里的教导就是让我们要明白，我们要记得随时多方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这不是个很容易学到属灵的功课，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太注重世上的东西，忘记神的存在，忘记他与我们同在，忘记他要我们和他有这相交的时间，忘记我们其实在每件事发生在我们生命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有主权的，他有大大的，我们都可以祷告和他讲话，跟神说，主啊，如果我遇到什么试探的时候，我也可以祷告对吗？主啊，帮助我，我不会跌倒。所以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要让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每个时候我们都看到主的大能。那么随时多方的祷告，你看在十八节没有停在这边。第二个重要点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并要此警醒不倦。也许你说可以啊，长老，我们可以做得到随时不住的祷告。今天你做得到，你记得，明天也许可以记得，多一个礼拜你就忘记了，又没有做，没有祷告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警醒不倦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得胜这个属灵的征战，不但要带上全副的军装，也我要随时多方祈祷祈求祷告，还要必须要警醒不倦。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坚持的祷告，不要放弃，不是只是说啊，今天祷告一次两次够了，哇啊，主啊，我满意了，够了。不是，要坚持的祷告，要继续的祷告，要恳切的祷告。这就是我们要学到的。主耶稣其实告诉我们，在福音，路加福音，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耶稣给我们两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和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属灵的功课，在祷告这方面要坚持，要恒切。你看，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五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主耶稣用这个很简单的例子说，你看，耶稣又说第五节，你们中间只有一个朋友，他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啊，请借给我三个饼。他问那个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一个其他的朋友来找我，我要给他饼吃。哇，那个朋友他在睡觉对吗？第七节，他在床上，他在睡觉，孩子也在睡觉，不要打扰我了啊，对吗？我的门已经关了啊，孩子在床上，我也在床上也在睡觉，我不能起来给你这个三个饼。但是你看，因为那个人在第八节，他虽不能愿意啊，让他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势迫切的自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耶稣说这个比一个懒惰的人，一个朋友他都不愿意，但是因为你那他的朋友祈求啊，敲他的门啊，不停的敲啊，最后他也开他门啊，给你那个饼。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天父，如果你恳切，你祈求，你不要放弃，天父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还是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让我们明白，祷告其实要恒切，要坚持的，不要放弃的，不是一两次而已，不是一天两天。还有你看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 另外一个例子，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从第一到第八节，其实耶稣已经用这个比喻，对吗？在第一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已经说了，那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不要疲倦，不要放弃。所以在这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也告诉我们，在第二节啊，那个城里有一个官啊，他这个官是不义的官，他不管，不管是不惧怕神，也不管人，不尊重世人。但是你看第三节，因为这个寡妇，他来到这个不义的官，他要伸冤，这个不义的官不管他了。但是你看这个寡妇在第五节，他怎么样做？只因这寡妇烦扰我，哇，他不停的来，不停的来，这个哎呀，深渊不停，一天一天的来。所以这个虽然他是故意的官，他也没办法啊，我就给他深渊吧，免得他常来啊，常磨我。如果一个不义的官愿意这样做，我们的天父是公义的天父，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天父。如果你和我恳切的祷告，他一定会供应应允我们，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但是主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祷告要警醒不绝，不要放弃，不要灰心，神会听，神一定会帮助的。容易吗？不容易，随时多方的祷告其实很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像我们呼吸这样，祷告成为我们属灵上的一份，很自然的，什么事情什么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神的同在，我们就会祷告。那么我们祷告第二就是要警醒不倦的祷告，不要灰心，常常祷告，恳切的祷告。那么你看回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八十八节，警醒不倦的祷告，不要灰心，坚持恳切的。但是祷告的时候怎么可以不倦？其实如果你警醒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不倦。警醒的意思是什么？你在看，你祷告的时候你在看，警醒对吗？你醒来看什么？你在看什么？神在动工。其实你祷告的时候，你随时多方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不倦不灰心，因为你警醒的时候，其实你打开你属灵的眼睛的时候，因为你在祷告，你就看到神在动工，神在激励，神是管理一切的，他在动工，他在工作，他在听你的祷告，他没有放弃。我记得以前我要申请一个新的工作，因为有一个澳洲的学校他要建立在新加坡，我说哇，我有这么多经验在学校对吗、哦、我去申请。那我申请的时候说一定他会叫我面试了，哇，那个学校根本都不睬我，没有给我一个机会去面试。哇，神把我祷告了，希望有这个机会，但是神把这个门关了。为什么？六个月后这个学校关闭、如果我去那个学校做工，我六个月就没有工作、我看得到吗？我看不到。神有动工吗？有，神也在动工。所以你警醒的时候，你祷告，你打开你眼睛的时候，你看到神的动工。你给一个人的担当，你认为没有用对吗？没有用，他会读吗？也许他放在一边没有读，也许他撕掉那个担子，但是神在动工。你警醒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当中的见证，对吗？诶，这个人怎么来到？因为有人给他担子，他首先没有读，两个礼拜后才看看一看，啊，神激励他的心。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见证。很多时候，你传福音，你祷告那个人说啊，让他相信，很多人他们都不相信。但是你不要放弃，继续恳切的祷告，不要灰心， 因为你警醒的时候，你就看到神会动工，神会拯救。我们当中也这样，对吗？我还记得有些姐妹坐在这里的，以前我跟你传福音，你都拒绝我，但是我继续为你祷告，因为我知道神会动工。你警醒，你看，你就看到主在动工。所以我们知道主会听我们的祷告，会帮助我。那么第三点，在十八节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要随时多放的祷告，对吗？这是很重要的啊！祷告变成我们好像呼吸这样，一生在灵命上就是这样，什么事情我们都记得神的存在，都会跟他交通。第二就是祷告的时候要警醒不倦，不要灰心，要坚持，要恒切的祷告，要打开属灵的眼睛看神在动工，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会听你的祷告的。那么第三，你看十八节的最后说什么？为众圣徒祈求，看得到吗？你祷告什么？很多人祷告的是什么？为自己的项目祷告，为自己的烦恼祷告，为自己的问题祷告，为自己的这边痛那边痛祷告。但是神的话说什么？其实你要祷告，你要为什么？众圣徒祷告，你要为其他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不只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你不用打开，撒母耳这样说啊：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如果我没有为你祷告，我就犯罪，因为我太自私了，我只是看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烦恼，为自己祷告。所以在第十八节要想到要打胜仗，是属灵的胜仗，不但要穿这个全副的军装，你和我必须要为彼此祷告。今天我问你，你整个礼拜你没有为这你的弟兄姐妹祷告，你没有记得他们，你没有为他们祷告，还是你说什么？主啊，赐福我全部樟木堂的弟兄姐妹，就足够了。其实我们应该有这个爱心，要问候别人，要知道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祷告的项目，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很重要的，你要记得彼此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你要关心他们，为众圣徒祈求。每天我都用你们的名字记在这里，你先主啊，帮助我为你们祷告，为大家祷告，不只是为着自己。那么祷告不只是说很频繁的，哇，主啊，赐福大家。其实为众圣徒祈求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个具体，要知道他哪一方面需要祷告。所以我们更加的要知道，要了解你和我面对不同的问题，有一些是工作的，有一些是家庭的，有一些是要照顾年老的，是小孩子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为彼此这样的祷告。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可以来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星期二，为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就是让我们可以为众圣徒祈求，你可以分享，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你可以为我祷告，那么这是很重要。所以讲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对他们有更加的爱心，关心他们。有时候你听到这个弟兄是姐妹，他们分享，我们昨天团契对吗？有分享。那么过后你做什么？忘记了啊，忘记，还是你记得他要我们祷告的项目？过后你可以再问这个弟兄，问个姐妹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你不倦对吗？不倦，不要灰心，继续为他祷告啊，警醒，你会看到神的工作在他的生命上。那 那么你说，长老，如果我要为大家祷告，那个，那么谁为我祷告？你不用放心啊，啊，如果我们有听从主的话，我会为你祷告，你会为我祷告啊，所以我们不用啊担心啊，有没有人为我祷告？其实我们应该要为彼此祷告。那么你再看十八节，主的教导，在这属灵的战斗里，必须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第一，第二，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要警醒不倦。第三，要祷告是要为大家众圣徒祷告，他们的需要要关心他们，做得到吗？可以顺服主的话语吗？那么你再看十八节的时候，其实你看他说什么，首先说什么，靠着圣灵，看得到吗？靠着圣灵。因为你和我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哇，主啊，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啊！啊，随时祷告，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不倦啊，还要为其他弟兄姐妹祷告。那么你说真的很难，对，真的很难，我做不到。但是你看十八节说什么，靠着圣灵。所以你看我要祷告的时候，必须要记得要靠着圣灵的力量，靠着圣灵才有这个力量。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还可以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就会合乎神的旨意。靠着圣灵祷告的时候，不是这些灵恩派的教会啊，说哇讲方言啊，不是啊，靠着圣灵啊，他们用这个经文乱乱做，其实都没有讲到讲方言。靠着圣灵，你就可以随时多方的祷告；靠着圣灵，你就可以警醒不倦的祷告；靠着圣灵，你就可以为众圣徒的祷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不是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因为自己是太软弱了，做不到的，很容易放弃的。靠着圣灵，你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祷告是跟着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因为是圣灵教导你、带领你怎么祷告。那么你知道圣灵在你心中，他会教你正确的祷告，他也让你看到正确神怎么应允我们的祷告。靠着圣灵就是有这个力量。我们怎么靠着圣灵？就是要听从主的话语，有圣灵在我们心中，他充满我们，给我们这个力量。靠着圣灵，主会帮助我们，可以学到这很重要属灵的功课。所以这总结说到啊，神全副的军装的时候，总结就是在十八节，我们必须有这个祷告，这样的祷告，听从此。神怎么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那么我们全副的军装，就有神的大能，就有神的力量，圣灵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可以活着一个得胜的生。其实刚才我问大家，你们觉得为什么我的生命好像没有改变？因为我们没有祷告，不够的祷告，还没有学习真正神所要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的生命，属灵祷告的生命其实是很难的。大家都知道祷告是很重要的啊，我要去祷告，对，我要多多祷告，我要布置，大家都知道这里的知识大家都有，但是要真正的做得到跟从主的话语的时候，在这十八节是非常难的，是不容易的啊。每个人包括你和我，包括我也是一样的，在这方面都是很亏缺的啊，都是很多时候因为没有祷告失败了，跌倒了啊。我们祷告是还不足还不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学到这个很重要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随时多方祈求祷告，帮助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警醒，要不倦，不要灰心。求主帮助我们为众圣徒祷告，有爱他们的心，为他们祷告，看到主的大能大功。 就是帮助我们在祷告这方面慢慢的会有成长有进步。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祷告，开始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有这祷告的一生，呼吸祷告，每天都学习不住的祷告。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天父，有对我们有怜悯有慈爱的天父，我们承认在这祷告的方面我们很缺乏。主啊，你知道我们有这个知识论事，随时祷告，不住祷告，恩切的祷告，但是主，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真正学习到遵守到，就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今天主啊，我们认罪，我们悔改，就是帮助我们每刻每个时候都有对你这美好的交通祷告，依靠你，靠着你的圣的神。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的灵命有成长有进步，每年每天我们都可以学习亲近你，依靠你，靠着你，靠着圣灵，我们不住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